波金刚刚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快点来救仔仔的命啦！
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仔仔，你又闯了什么大祸？
人家，
说了，刚刚我们在外面打棒球，仔仔击出了一只高飞球，眼看就要变成全垒打哦，没想到把怪老头的玻璃打破了啦！
等一下，谁是怪老头？有了，莎莎，快去拿照相机。
照相机就可以救我的命吗？
没有啊，只是为了怕莎莎十年看不到你很难受，先照张相存起来，这样啊，我们才不会忘记你的长相啊。哎呀，好了，你们两个小家伙别哭了，我只是逗你们玩的，哪有打破玻璃就要坐十年牢的，顶多是赔偿玻璃的钱罢了。
真的啦。
不过你得先去向王老先生道歉哦。
只要道歉就可以了。
真的道歉就好了吗？魔镜公公，那为什么有人做错事要坐牢呢？
这是一种处罚，用来警惕人们不可以做坏事。如果你做了坏事，就让你在牢里好好反省自己的错。就像有时候啊，妈妈要你们待在家里悔过一样啊。
魔镜公公，那打屁股是不是也是一种处罚呀？每一次哦，在古装连续剧里都有县太爷打犯人50大板呢。
对呀，那也是一种刑罚。不过古代有很多很恐怖的刑罚哦。比如说，在汉朝初年，有一种刑罚叫做肉刑。哎呦，那比要了一个人的命啊还可怕哦。
什么叫肉刑呢？
肉刑啊，有三种。一种是在人的脸上刺字，让人一看就知道他是犯人。第二种啊，是割掉鼻子。第三种啊，就是把犯人的脚趾头斩断。
啊，好可怕啊！
幸好啊，这些法律在汉朝初年就已经被废止了。
是谁废掉肉刑的呢？
是汉文帝。这当中有一个好听的故事，我们现在一起来听吧。提刑救父。
在大约2000多年前，汉朝第二个皇帝汉文帝的时候，有一个叫淳于意的医生，他的医术很高明，而且态度亲切，大家都很喜欢找他看病。淳于意他有5个女儿，没有儿子。15岁的小女儿叫提盈，她很懂事又孝顺，小小年纪就经常跟在爸爸的身边 帮忙照顾病人。
大叔，这是您的药，饭前吃一帖，只要你按时吃药，病很快就会好的。
哎，谢谢你啊，小姑娘。
淳于大夫有这么乖巧的女儿，真是命好啊。
可不是嘛，你看她整天忙得团团转，脸上始终是笑嘻嘻的，看见她呀，我的病就好了一大半了。
只可惜是个女孩子家，她要是个男孩该有多好啊。
女孩有什么不好？大婶，您不也是个女的吗？
说得对，说得对呀、啊！像你这么能干，很多男孩子都比不上的。
忙了一天，送走了病人之后，缇萦仍然没有闲下来。她一边帮爸爸捶捶背，一边顽皮地喝爸爸的氧，逗得爸爸哈哈大笑。
好了好了，别顽皮了啊！
爷，你膀子还酸吗？我再帮您多捶一会儿。
哎呀，不用了不用了，你也累了，去休息吧啊！
不累不累，只要爹开心，我一点也不累。咦，这么晚了，是谁呀、啊？
大夫，我的夫人病了，请你快救救她吧。
哦，好好好。快把他扶进来吧啊！
原来敲门的是镇上的富翁，他的妻子已经病了很久，看了很多大夫都治不好。淳于意反复地把了脉，又仔细看了病人的神色，不禁摇摇头，叹了一口气。
大夫，怎么样啊？
夫人的病十分严重，我恐怕救不了他。
怎么会医不好呢？要多少钱？你说。
这不是钱的问题，夫人的病拖得太久了，恐怕谁也救不了。这样吧，我开些药给他吃，能不能治好，那就看老天爷的意思了。
连个小病都治不好，还叫什么名医啊？如果我的夫人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我绝不会放过你的。
爹，这个人好不讲理，我怕他会来找麻烦呢。
别担心，他只是怕失去亲人，所以脾气才会那么坏，这也是人之常情嘛，不会有事的啊。
虽然爸爸这么说，缇萦仍然非常的担心，老是觉得心神不宁，好像有什么不好的事要发生似的。两天后的一个清晨，缇萦才起床，门外就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。
开门，开门，开门，我们是官府的人，来捉拿淳于意的。
官爷，我爹犯了什么错？为什么要抓他呢？
有人来官府告状，说淳于意用错药害死了人，我们奉命要来抓拿他回去审判。
官爷，你们一定是弄错了，那位夫人已经无药可救了，不是我爹用错药害死他的。
少废话，快叫淳于意出来。
就这样，淳于意被官差抓走了，到了衙门也没有调查，县官大人竟然草草率率地将他定了罪，判他肉刑。这天，淳于意即将被押解到京城受刑。
淳于大夫不可能用错药啊，他们分明是想陷害他嘛。
可不是嘛，那些做官的也真糊涂，也不查清楚。
他会被判什么刑呢？
刚才那位官爷啊，说要判的是肉刑
啊。什么肉刑啊？淳于大夫年纪都一大把了，受了肉刑恐怕也活不了了。
哎呀，可惜呀、啊、这淳于大夫生了五个女儿，偏偏没有儿子，在这紧要关头，女孩子家什么忙也帮不上啊。
民众都议论纷纷的，淳于意的几个女儿也围在一旁哭哭啼啼的。缇萦则提着一个小包袱， 哭着要跟着去京城。
官爷，求求你让我跟着去吧。
不成不成，我这一趟是押解犯人，西家带卷的多麻烦呢。
小姑娘，这趟路很遥远，女孩子家很不方便，你还是别去吧。
不，我一定要去，如果官爷不答应，我就一头撞死在这儿了。
好吧，你要去就跟着走吧，但是我可把话说在前头，这一趟路你可不许给我添麻烦，否则我就撇下你不管了。
不会的，我一定不会给您添麻烦的，谢谢你官爷。
嗯。
于是提银跟着囚车出发了，邻居们目送着提银和囚车离去，心里很感叹。囚车一天又一天地走啊走，走向长安城。提盈从来没走过这么多的路，脚都起水泡了，水泡不久又磨破了，他仍旧咬着牙忍着疼一步一步往前走。沿途他打水端饭，嘘寒问暖，把他爸爸照顾得无微不至。经过了几十天的路程，他们终于来到了长安城。
孩子，你回去吧，啊，好好的跟姐姐们过日子，别再管爹爹了。
爹，您是冤枉的，我要去请求皇上，请他放了您。
啊，你千万不能乱来呀，万一惹恼了皇上，不但救不了我，连你的小命也会赔上的，说不定还会连累你的姐姐们以及其他的亲戚啊。
原来汉朝当时的法律规定，一个人犯了重罪，不但自己要受刑，连他的父母、妻子、儿女也要接受处罚，更严重的罪则连亲戚也要受罚。提盈一个人回到客栈里，他的心里好烦乱，到底要怎么样才能救爸爸呢？而且又不会连累其他的人。他想着想着，不知不觉中趴在桌子上睡着了。在睡梦里，他听见有人在哭。
啊，是谁？是谁在外面哭？
提盈走出去一看，一个老人家背对着门哭得好伤心呐。提盈一眼就认出来，他就是淳于意。
爹，是您，他们放您出来了。
孩子，我已经受了肉刑，
爹我扶您进来。
不，孩子，你不要过来，我不要你看见我的脸，会把你吓着的。
不会的，爹，不管您变成什么样子，我都不会吓着的。
提盈靠了过去，扶起淳于意，但是当他看到爸爸的脸，不禁叫了出来。那是一张血肉模糊的脸，脸上没有了鼻子，还被刺上好多字，斑斑血迹，叫人看了害怕极了。
原来是一场梦，太可怕了。不，我绝不能叫爹受这种罪，不论如何我一定要救他出来。可是我该怎么做呢？我见不到皇上，但
我可以写信给他。嗯，就这么办。于是皮影连夜写了一封信，他在信上是这么写的：
启禀皇上，我叫皮影，我父亲淳于意是个大夫，他被人陷害，判处肉刑，现在正关在大牢里。肉刑是一种很可怕的刑罚，就像一个人死了不能再活过来一样，被割掉的鼻子也不会再长出来，被砍断的脚也不能再接上去，刺在脸上的字一辈子也抹不掉。接受这种处罚的人，就算改过自新，也没办法再挽回了。皇上，我愿意到皇宫当您的奴婢，来代替我爹的肉刑，请您答应我吧。
第二天一大早，皮影带着这封信匆匆赶到皇宫大门外。守卫听了皮影的经历，都很同情他，答应帮他把信转呈给皇上。
谢谢各位大爷，谢谢。
哎，你先别谢了，我们只是把信转呈上去，这皇上会不会看我们可就不知道了。
天儿这么冷，还是快回客栈去吧。
不，我要去牢里看我爹。
别傻了，接受肉刑的犯人是不准会客的，你见不到你爹的，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吧。
不，我还是要去，我可以在大牢外等，再见了官爷。
哎，真是个孝顺的好孩子。
是啊。
可怜的提莹天天守在大牢外，一颗心七上八下的，担心得不得了。路过的行人知道了提莹的遭遇，都十分同情他。
哎，小小年纪真可怜哦。听说啊，为了救他爹，他还写了一封信给皇上。哎，不知道皇上看了信没有啊。
皇上那么忙，每天要处理多少国家大事，怎么有功夫看他的信呢？
说的也是，他爹大概过不了这一关喽。
哎，听说啊，今天有人会被送去处刑，还是肉刑啊，可能就是他爹哦。
哎，这鼻子要是被割了下来，不是变成了怪物了吗？怎么再见人呢？哎呦，可怜呐。
是啊。
民众的话像一根一根的针刺入提莹的心坎里，他的眼泪又像水滴般哗啦啦地滴了下来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一匹快马急奔到大牢外，马上的人匆匆走进大牢里，提莹全身的神经都紧绷了起来。
哎呀，来捉人去刑场了耶。
哎，一定是小女孩她爹。
你们看，出来了！哇，真是个老头儿。哎，
爹、啊，
孩子，我的好孩子，
爹，爹！
皮影紧紧地抱着爸爸，痛哭起来。围观的民众有的也跟着掉下泪来，
好可怜哦。
啊，你就是皮影吧？
是的，官爷，求求你放过我爹。我愿意代替他受刑。
你大概还不知道，你爹已经被无罪释放了。
无罪？无罪？
啊，
是真的吗，爹？是真的吗？
是真的，我的好女儿，是你救了爹爹。
我？
不错， 皇上看了你的信之后，立刻派人去调查，果然发现你爹是被冤枉的，而且皇上也接受你的建议，废止肉刑这种刑罚了。从今以后，再也不会有人会受这种罪了。
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小姑娘，你真是了不起啊！
哎呀，皇上一定是被你的孝心所感动，小姑娘，全天下的人都会感激你的。
是啊，小小年纪就有这样的胆识，那些大男生啊，都比不上你呢，老爹啊。您有这么一个好女儿，胜过男儿百倍呢。
是啊，不错，我原以为女儿比不上男儿，还怪老天爷对我不公平呢。如今我才知道，老天爷给了我最好的宝贝呢。
淳于意将缇萦搂进怀里，泪流满面。小朋友，这就是有名的缇萦救父的故事，你还喜欢吗？
哇，缇萦真是一个又孝顺又勇敢的好女孩。仔仔，你现在应该对我们女生刮目相看了吧？
我又没有做错事，为什么要刮我的眼睛呢？
哎呀，不是啦，仔仔，你真是的。我说刮目相看是指改变看法、另眼看待的意思，不是要割掉你的眼睛啦。
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是另外一种肉刑呢。
国庆公公，以前的刑罚都这么可怕吗？
是比现在可怕的多。像古代西方啊，有一个叫巴比伦的国家，哇，他们的法律也挺吓人的。
啊，他们也有肉刑吗？
他们没有肉刑，不过他们的法律规定啊，如果你打断了别人的腿，那么你的腿啊也要被打断。如果你弄瞎了别人的眼睛，你的眼睛也要被弄瞎。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。
啊，好可怕哦。
这些法律啊，虽然有的不怎么合理，不过它还是很重要啊，可以让社会更有秩序。
金公公，你说了半天法律，法律的，到底什么是法律呢？
法律是不是叫警察伯伯把人抓起来坐牢？
那只是其中的一种刑罚。法律啊，其实就是一种规章。它就好像学校里的校规，专门处罚坏学生，保护好学生。如果没有法律，就会有人乱杀人，有人四处抢劫，有人乱偷东西，开车的人不遵守交通规则，哎呀，那到处一片乱糟糟的，你说这有多可怕？
哇，还好我们有法律。
好是好，可是要遵守校规好讨厌呢。上课不准迟到，不准吃东西，也不准讲话，我不喜欢。
仔仔啊，其实遵守法律并不是很痛苦的事，只要你不做坏事，法律只会保护你，不会妨碍你的。
仔仔，你只要乖乖的听话，就不会有事的。
哦，我知道了，我一定要做个遵守法律的人。
很好，现在就赶快去向王老先生赔个不是吧。
好好，魔镜公公再见。
再见
啊，路上当心呐。
是。